今日诺亚，诺亚方舟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奇迹，这是真的吗？它远远不是牧师口中的只是一个故事吗？地球真的曾经被洪水所覆盖吗？动物真的是一对一对的进入方舟吗？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都支持这种看起来很奇怪的记录吗？人子近了，准备好遇见你的上帝耶稣基督驾云再来，他把他的孩子聚集在一起的日子即将到来，那些重生的人会在地球毁灭性的灾难当中与他在云彩里相见，并且要在世界末日的决战当中得胜，而那些在这个等式的另外一端的人则要被审判，打入到硫磺火湖当中。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到十八节里说道，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们，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这些话对任何读到这个信息的人和没有重生而采取行动的人都有用。如果你还没有重生，又或者你已经从基督的面前逃跑了，趁着你还有时间赶紧回转吧。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这么紧迫过，在接下来几周的时间内，神说人说会发表一些带着说明的是非问题，敬请关注。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或者你对救恩还有所怀疑的话，点击进入 Further with Jesus， 上帝会让你清楚地看到你灵魂的光景。我们会在这里等着你。现在开始今天的主题。神说，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二到十七节，神观看世界，凡是败坏来的，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诺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将他们和他们的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为上中下三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气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神说，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三到三十九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人说，圣经中记载这些神迹根本就是愚蠢可笑的，而且毫无依据。一个著名的进化论学者还说，一个有思想的人，如果他要去教会，那么在教会门前他就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有脑袋有问题。现在是今天的录音，只有在那些选择忽略圣经记载的人心中，圣经记载的神迹才是虚妄的， 是强迫人相信的。诺亚方舟就是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例子。它是真的吗？它难道不就是牧师口中的一个故事吗？除了在诺亚的方舟里，造物主真的毁灭了这地上的所有的有生气的生物吗？地球真的曾经一度被洪水覆盖过吗？动物们真的曾经一对一对地进入过诺亚的方舟吗？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历史学等等这些学科真的都支持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记录？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关于诺亚方舟，尽管所有的戏剧性的和难以忘怀的经验都喊着是，但很多人仍然继续否认这个事实。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到第七节这样写道：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告诉了我们他们隐藏的原因。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在神说人说里面还有其他九个神迹是关于诺亚方舟的，这些神迹将列在精读的篇尾。真的没有任何可以怀疑诺亚方舟的理由吗？是的，没有。还有，顺便说一下，地球只有6000年的历史，所以处理这些不可否认事实的文章也同样会被列在这个课题的后面，只要点击就可以听了。在这个课题里，在引入新的信息之前，我们要强调一下过去我们关于大洪水文章当中的摘要。放心，他们不会完全的理解这些文章当中的相关信息的，花时间温习一下他们，你的时间不会被浪费的。下面这段话摘自于我们以前的录音《诺亚方舟：事实还是小说》，摘录一。在过去的122年中，诺亚方舟已经被186人发现，其中很多地方值得注意。在古代，它被犹太人历史学家 Josephus 发现，他是在继基督之后一位很有名的历史学家。当他提到诺亚方舟的时候说，他看到了他所看见的。马可波罗，也就是你在历史书上读到的那个探险家，人们对他所取的成就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当他指出我看见了诺亚方舟的时候，人们似乎就对他失去了这些尊敬。摘录二，很多古生物的样本都在硬化沉积物水平岩层当中被发现，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几乎所有的恐龙都被发现埋在岩沙当中，这就意味着他们是死于洪水泛滥。数以百计的庞大的冰冻的长毛象在西伯利亚地区被发现，它们都被埋在冰下。在北极地区发现的一些长毛象，它们的嘴里还有翠绿的叶子。这些动物都在瞬间被大规模的洪水泛滥所毁灭的。据报道，当人饥饿难耐的时候会吃人，这就是事情发展的方向，就是这样的。摘录三，2009年9月至11月，我们发表了关于创造报告的科学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洪水链接到恐龙家庭化石》。看看下面的摘要：一个由6具恐龙化石组成的恐龙家庭在巴塔哥尼亚被发现，类似于暴龙王和 Giganotosaurus， 就在希腊语的意思是大南风的恐龙。这个恐龙还没有被命名，它们可能是一度行走在地球上的最庞大的食肉动物。在这两个恐龙家族当中呢，有一个很大的成年恐龙，另外一些小一些的两个小一些的成年恐龙， 还有两个少年恐龙，还有一个恐龙宝宝，他们被掩埋 在一起，而且这里面没有火山爆发或者其他恐龙袭击的迹象。于是古生物学家们因此推断，这个恐龙族群可能是在洪水当中销声匿迹的。摘录四，洪水以前，许多非犹太人的和非基督徒的文化都流传下了关于洪水的传说。中国的苗族文化就是其中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他们将这样的故事世代地流传了下来。所以洪水泛滥了40天，然后有55天的雾气和蒙蒙细雨，大水淹没了所有的高山顶，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作为避难所，世界上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可以生存，人类被困，面对灾难无能为力，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惧袭击，绝望无助，人类越来越少，最终绝望。但是诺亚却是个异人，建了一艘很宽阔的船，他们的整个家都搬到了船上，在水上漂浮。这个家庭好像是在大洪水的路上安全地行走，跟随他的动物都是一公一母，跟随他的飞禽都是成双成对。当时间到了，上帝就命名洪水。那天到来的时候，洪水就退去了。诺亚从他们的避难所里面放出一只鸽子，派遣鸽子出去打探消息。这时候洪水已经退进了湖泊和海洋当中，土地和洼地已经露出来了，人类可以居住的陆地再次显现。现在地球上再次有了一个可以供人居住的地方，祭坛上的牛作为祭物献给了上帝，肥牛成了恩典的祭品，唯一的上帝给他们的祝福，上帝赐给他们最好的良善和恩典。下面这两段话摘自于2000年2月1日《创造》杂志当中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诺亚方舟不可思议的连贯性》，来看看吧。关于世界性的大洪水，至少有500个传说。引人注意的是，其中的很多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表现在圣经当中关于诺亚方舟的细节方面，我们选择了几个。也许在这些远古时代的文化当中，关于洪水方面有些不同的记载，但是碰巧他们的故事基础又有一个共同性。这些所有的传说，他们的基础当中又有一个相同的共同性，那就是相似于创世纪当中记载的大洪水泛滥。引用结束。下面这段话摘自于《诺亚二》这篇文章。发现杂志2001年10月有一篇文章叫做毁灭的根源，根据一个科学作者 K. Wright 的二叠纪的毁灭所记载，这个星球 90% 的生命都销声匿迹了。伪科学家们错误地推断这个时间是在25亿年以前。下面这段话摘自于 Wright 的文章，他告诉我们这个突如其来的死亡以及一个人在推算事情发生的时候应该有多少的自信。直到现在，地质学家们和古生物学家们还以为二叠纪的毁灭发生在数百万年前，气候和海平面逐渐变化的结果是地球史上无可非议的。但是新的研究已经为这种突如其来的死亡挖掘了更多的证据。1997年对于二叠纪沉淀物的放射性分析显示出这种毁灭可能发生于少于50万年前的某个时期。随后关于沉淀物的研究则把这个时间减少到10000年甚至更少。根据更详尽的化石研究统计，在 Erwin 和他的同事们在去年得出结论，二叠纪的毁灭确切地说应该是在一夜之间。引用结束。下面这段话又摘自于《神说人说》的《诺亚特别的证据》这篇文章。 David Rowe 在他的书《传说创世纪文化》当中写到关于古代城市乌尔被挖掘的信息。乌尔是洪水以后被提到的城市之一，它被著名的考古学家 Sir Leonard Woolley 发现。下面的信息则是 Rowe 的书当中关于 Woolley 的记载。在他对古代苏美尔人的城市乌尔的挖掘期间，从1928年到1934年， Leonard Woolley 发现一层厚厚的冲积淤泥沉淀在这个地方的下面。 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说他的工作人员挖到了未经开采的石油，也就是在乌尔人最早建立定居点的地方。但是呢，泥沙在坑底干净的地方似乎高于废墟周围的地面数米，所以屋里的工头就告诉他说他们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已经挖到了最底层，再往下挖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是屋里却不相信，他这样回忆道，我不想让我的想法继续困扰我，尽管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的想法。我告诉工头回来说继续挖，虽然很不情愿，但他还是照着做了。他回来继续挖，但是除了石油以外没有任何人类活动过的迹象。他又往下挖了8英尺，突然出现了一些打火用的工具，还有一些油漆过的陶瓷碎片。我再一次进入坑中检查，那个时候我写道，我很确信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是否其他人会和我得出一样的结论。于是我就选了我工人当中的两个人，在说明事实以后，我问他们这怎么解释，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妻子一道过来看，我就问他相同的问题，他就很自然地回答说，嗯，这很明显，这当然是大洪水的结果。引用结束。下面的节选则选自于文章《诺亚方舟：事实还是小说》。仔细想一想，这些能够证明圣经关于诺亚方舟记载的地质学事实。第一，世界上所有的山脉在古代曾经一度被海洋覆盖，因为岩石沉积物和海洋化石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二，地球的地壳是由沉积岩组成的，而这些沉积岩几乎全都是在水下形成的。第三，所有的沉积物看起来都是迅速的形成的，也可以说是一场灾难的后果。引用结束。关于美国大峡谷的最新信息来自于2008年12月的《答案》季刊。这篇报道有著名的地质学家 Andrew Snelling 博士执笔。在这些砂岩当中，我们发现了矿物锆石谷物，相对来说这就比较容易找出它的发源地，因为锆石当中含有放射性的铀颗粒，要给这些锆石谷物定出日期，就需要通过放射这些铀颗粒的方法。假定这些纳瓦霍砂岩当中的谷物是来自于宾夕法尼亚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和纽约，还有以前加拿大北部的山脉，如果这个界定是成立的话，那么这些谷物是被运输了1250英里，也就是2012公里，那目的地也正好是北美。这个发现给那些一成不变的地质学家们造成了一定的困惑，因为没有任何的运输系统能够在100万年间将沙子穿越整个北美大陆来运输，肯定有一场比这个地区甚至是比整个大陆都大的洪水才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说，假定有一场不知名的河流运输系统纵贯整个大陆才能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但是即使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地球历史，它也不可能有这样一条长达数百万年的河流。大规模的水流向一个方向的流的证据已经势不可挡，50多万的测量数据已经从北美15615个地方收集起来了。它记录了水在整个地质记录当中的流动方向。资料显示，水带着这些沉淀物穿越了整个大陆，从东到东北，到西部，再到西南部。这就是所谓的古生代。这种模式继续延续到中生代。就在这个时候，纳瓦霍砂岩沉淀下来，水流怎么可能穿越整个北美大陆，而且还持续上百万年？完全没有可能。唯一一个符合逻辑的合理性解释就是说，圣经当中记载的创世纪当中的大洪水，只有这个全球性的水流动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能够运输数量如此巨大的砂岩穿越整个北美大陆，结果就形成了这层厚厚的沉淀物。引用结束。诺亚方舟，对，完全正确。就在当今这个时代，整个世界都在嘲笑诺亚，并且谈论着世界末日的时候，但是请相信我， 它是以下雨开始的。神说，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二到十七节，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诺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将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神说，在马太福音第24章33到39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人却说，圣经中记载这些神迹根本就是愚蠢可笑，而且毫无根据的。一个著名的进化论学者还这样说道，一个有思想的人，如果他要去教会，在进教会门之前，在门口就要检查自己的脑袋是否有问题。现在你有了录音。